孙子兵法说，兵无常势，水无常态，能够因急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延安的部署调整正体现了这样的指挥艺术，但当时落后的通讯设备又给他们造成了很大的麻烦，病掉林彪却又不知人在何处。
他在哪儿呢？其实啊，当时林彪中央派他到山东去接替身患重病的罗荣桓同志，走到半道上，中央电令林彪掉头北上，这个电令几经周折才到的林彪的手里。当时林彪正在河南的濮阳，接到电令的时候，林彪一看时间有点晚了，他马上带着护送部队掉头向北。林彪穿着一双不怎么跟脚的鞋，拄着一个树棍子，低着脑袋一言不发就往前走，越着急还越出事儿。那天早晨起来，忽然发现自个儿带的那个派克金笔丢了，战士们说咱们得找啊。林彪不说话，继续往前走。战士们一看别找了，跟着走吧。横过金浦路的时候，忽然听见身后边一阵枪响，是当地的一伙伪军开的枪。林彪告诉战士们还击一阵，他在前边继续行进。又走了一段路，发现有一匹马还有一个马夫丢了，关键是那马上面有两个驼篓，这驼篓里边有林彪当时还不满两岁的爱女林豆豆。叶群一听说自个儿这豆豆丢了，哇的一声坐地下就哭起来了。林彪呢没说话，把那树棍子咔一撅往地下一扔，他也坐那儿了。战士们一看这怎么办，快回去找去吧。大家伙赶忙回来就找，找到晚上在一片花生地里边发现那驼篓了。到驼篓跟前一看，嘿，这林豆豆坐在那驼篓里边抬着脑袋正往天上查星星呢。林彪一看见自己的女儿找着了，脸上带了笑容了。战士们互相一瞧，心想这通折腾我们也累够呛了，孩子也找着了，还不该歇会儿吗？可是一看林彪还是没说话，林彪一猫腰在旁边又捡起个树棍子来继续往前走。战士们互相一看，咱也走吧，走。于是就这样，这位东北民主联军的总司令林彪紧赶慢赶赶到了沈阳。当他刚到沈阳的时候，又接到了毛泽东的电令，让林彪速到山海关。为什么要去山海关呢？因为这阵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已经到了东北了。
1945年10月末，杜聿明飞抵长春，
那位苏军元帅马林诺夫斯基仍然以那张不变的笑脸迎接了这位东北军事长官杜聿明，并且表示杜聿明带领部队前来东北接收领土，不管是从陆地来还是从海上来，我们都是欢迎的。
感谢贵军的合作，我们打算从营口登陆，希望贵军予以配合掩护。
没有问题，而且杜将军，我还亲手为您画了一张营口港的地图，请杜将军收好。
哎呀，这杜聿明啊，拿过这张图来高兴得不得了，立刻飞回重庆向蒋介石做了汇报。蒋介石手里拿着这张图，就好像东北已经掌握在手中了，也非常高兴，马上命令杜聿明坐着美国第七舰队的船只赶奔营口港，和苏军洽谈登陆办法。
美军舰队司令八位中将手拿望远镜遥望营口港，他看了半天，回头又看了看杜聿明。亲爱的杜将军，俄国人说话真的算数？
没问题，没问题，这是马林诺夫斯基元帅亲口答应的，不信他还给我画了张图。
八贝将军撇了撇那张图，杜将军，前边就是营口港。
请问 我们是否可以在这儿登陆啊？
哈哈，亲爱的杜将军，现在我们不是登不登陆的问题，而是不见迎接我们的苏军。我想大概苏军早已经撤走了。
不可能吧，在国军没到达之前，苏军是不会撤走的。你别看杜聿明嘴这么说，心里啊没底了，马上派联络员拿着那张图上岸去侦查去。时间不大，联络员回来了，报告司令长官，情况有变，几天前苏军撤走了，现在两岸全都是山东吴可华的部队。
哈哈，杜将军，只有我们美国人才是你们真正的朋友，这回你该相信了吧。
杜聿明啊，又羞又恼，面色铁青，一句话也没说。他看了看这张图，咔哧咔哧撕了个粉碎，一扬手扔到海里，心里说，我让马林诺夫斯基这个大鼻子把我给涮了。但是他强压怒火，大卫将军，我们能走到葫芦岛再去看看。
啊哈，亲爱的杜将军，你以为葫芦岛和营口就不一样了吗？
您还别说，真叫这八贝呀说中了。现在葫芦岛也全是中共部队，闹了半天，苏军在撤退之前早把营口、葫芦岛、锦州、山海关交给东北民主联军了。现在中共部队已经控制了东北海上、陆上的主要通道，局势突变，万分危机。杜聿明赶紧飞到重庆去见蒋介石，如实地讲述了一遍。蒋介石一听是尴尬万分，窘态毕露，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啊？杜聿明一看，赶紧建议校长，既然和平接收无望，干脆就束诸武力。
嗯，对，说得对。
既然如此，我派你率13军、52军从秦皇岛登陆，打出山海关。
毛泽东十分清楚蒋介石调兵东北的企图，所以他派林彪到山海关去阻击杜聿明。林彪非常熟悉杜聿明，
杜聿明也非常了解林彪。
林彪知道，要实现毛泽东的构想，不打败杜聿明，那就是空谈。
杜聿明也知道，要想做东北王，必须干掉林彪。
这两位啊，还真有点相近之处。林彪呢，性格内向，沉默寡言，工于心计，令人不可琢磨。在学校的时候，他在墙上就贴过一副对子，上联写的是读书处处有个我在，下联写的是行事庄庄少对人言，这就是自我写照。林彪是黄埔军校第四期的学生，在学校里边学习啊成绩平平，政治上也不活跃，但就有一样，酷爱军事，爱看地图，整天在地图那看。他说看地图能看出智慧来，能看出信心来。1937年，林彪时任八路军115师师长，平型关大捷，消灭了日本鬼子板垣师团，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林彪威名大振，战后呢，他的下级送给他一匹马，是匹白色的马，林彪非常喜欢，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千里雪。有的时候林彪披上一件日本鬼子的军用大衣，乘跨着这匹千里雪，在吕梁山区是纵马驰骋。呵，这阵林彪的心情那真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不用加鞭自奋蹄。这天林彪骑着这匹千里雪正在吕梁山区奔驰呢，阎锡山的队伍里边有个班长，因为这个地方是阎锡山的访区啊，这班长一看林彪，以为他是日本鬼子呢。这班长马上告诉手底下一个老兵油子，嘿， 开枪打。这老兵由得那枪打得还非常准，他端着枪冲着林彪就瞄准儿。一枪，林彪栽落马下。等到跟前一看，这才知道，哎呦，这是林彪将军呐、啊！这娄子可捅大了。阎锡山听到之后，马上带着军医到这儿来抢救。延安的毛泽东听到这个消息，立即把最好的大夫傅连璋同志派着他连夜赶奔现场抢救林彪。没有几天的功夫，毛泽东得到了信息，说林彪伤势过重，恐怕不久于人世啊。毛泽东听到这里心情非常沉重，他马上布置延安各界准备给林彪开追悼会。又过了两天，得到消息说傅连璋医生把林彪给抢救过来了，已经转危为安了。毛泽东这才长出了一口气，谢天谢地呀、啊！林彪打这儿受了一次伤，伤的是脊椎神经，落了一个后遗症，怕水、怕光、怕风。同时呢，他疼上来的时候，医生就得给他吗啡呀、杜冷丁啊这些个药物吃，这一吃长喽。他也吃出药瘾来了。
说来也巧，这杜聿明啊也身患顽疾，胃溃疡、肾结核、肺结核、脊椎结核，那体重还不到100斤。别看他身体不太好，这人很了不起啊，那是一个雷天下响、高山点灯、名头亮的人物。他是陕西米脂人，黄埔军校的优才生，抗战名将，国民党少壮派的台柱子。在他念书的那时候，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发现他是个苗子，送给他一副对联，上联写安危天下重，下联配博大胜人心。杜聿明就把他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在国民党军事集团创建之初，这杜聿明啊只不过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但是他埋头苦干，忠于职守，很受上司的青睐。不是有那么句话吗，时势造英雄啊，机会总是属于有准备的人。抗日战争爆发了，杜聿明积极投身在抗战的洪流当中，由他指挥的昆仑关一战大败日本自称刚军的板垣师团。
林彪比杜聿明更值得骄傲，因为他曾经受过苏联大元帅斯大林的赏识。
那是1939年，希特勒集结重兵准备向法国采取战略性的全面进攻，全世界军事家的目光都集中到了法国，集中到法国长达千里钢筋混凝土结构的防御工事，世界著名的马蒂诺防线。这个问题也就成了斯大林召开苏联最高军事会议的研究的中心话题。
那个时候林彪正在苏联养病，他应邀也参加了这个会议。林彪只是在那坐着一言不发，听着他们的发言。
斯大林左手拿了个烟斗，右手拿着盒火柴，出于礼貌，林彪同志，不知你有何看法？
林彪说，马奇诺防线固然很坚固，如果德军从正面攻过来，凭着马奇诺防线的火力是可以阻挡住德军的，或者可以停滞德军前进的步伐。但是如果德军不从正面进攻，而从两翼迂回深入大后方呢，那么马奇诺防线不就没有了作用了吗？在中国我们的苏区，毛泽东同志指挥着我们中国红军经常用这种办法来打击敌人，克敌制胜。
斯大林的将帅们大笑起来，这笑声虽说没什么敌意， 可说明对林彪的看法是不同意见，没在意。
三个月之后，德国法西斯的进军路线正应了林彪的估计，马奇诺防线形同虚设。
一下子斯大林和他手下的将帅们全都不会笑了，对林彪更加充满了崇敬。了不得，这位年轻的中国将军。打这儿以后，林彪啊，在苏联被传说成为一位神秘的人物。
可是现在这个林彪啊，那是真正的光杆司令，除了一部电台，再就是一个政委罗荣桓。
这时候值得杜聿明比林彪骄傲的是，他坐着一辆装甲车，率领着全副美式装备的52军13军，威风凛凛，在秦皇岛登陆了，正酝酿着向山海关发动进攻。于是国共两位高级将领正在一步一步的走近了，
一个从平型关走来，
一个从昆仑关走来，
一个带着毛泽东的希望，
一个带着蒋委员长的重托，
红到山海关外。